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，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在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。虽然你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来对话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有很多的途径我们彼此来互动的。你可以通过电邮啊，通过手机短信呢、啊、或者写信呢、啊、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是的，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给我们，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嗯，我发现呢，其实我们人呢很多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外在的痛苦，有的时候是心灵的痛苦。
嗯，
比如说我跟你讲了话你不回应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不跟我回应呢？
嗯，
那我心里面就有产生了一种痛苦感。我跟你讲了话，但是你又不回应，所以呢，这种痛苦呢，不是一个外在的痛苦。所以我也希望 Dosti 或者我们的听众，你可以对我们有一个回应，哪怕写几句话，一个鼓励的话，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呢，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，免得让我们受伤。
你受伤了吗？一直以来没收到来信。
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表达一个心情。
哦，明白明白，真的回应非常重要，对我们的鼓励也好，觉得节目有哪些部分做得不太好，可以有进步的空间，可以改善的话，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。
嗯，
真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意见都会全然的接受。那刚刚讲到痛苦不一定是外在的受伤啊，割伤啊，可能是内心的痛苦，可能是被人伤害了，被人得罪，你的心会没有办法释怀，
嗯，
很难的释放。但我先讲一下外在的痛苦。讲到这个呢，我前几天又重新在看宫廷剧，古装宫廷剧，
哦，
刚好有一幕呢，那些嬷嬷们呢，很凶的嘛，我们见到那些老太太都非常凶的，在用施行酷刑的去惩罚那些宫婢，其中一个酷刑真的很可怕，食指痛归心嘛，我们经常讲的，
就把食指给夹住啊，
夹住，
哎呀，
夹完以后每块指甲都要剥下来，
哎呀，听着我都痛苦啊，
听着都痛苦。你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演戏，但是你也会替电视里头的那些宫婢感到痛不欲生啊，非常非常痛苦。在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思想到一个问题啊，我们都是上主的受造物嘛，哎，为什么创造主会创造痛觉给我们呢？啊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人不会感觉到痛，那哪怕我们被烧伤啊，我们被割伤啊，你也不痛不痒，那不是很好吗？痛不欲生，特别我们之前那集讲到怀孕生子的那种痛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到。那如果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就不会感到痛，不会感到外在的痛，不会感到内心的痛，那不是很好吗？
嗯，我也看过电视上做过一些这样的专辑，就访问一些他没有痛苦感觉的人。
嗯，
那其实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比如他做饭的时候手被烧到了，
他也不知道。
比如说他碰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没有感觉嘛，
嗯，
可能流出很多血，他自己没有感觉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痛苦呢，是一个外在的痛苦。那其实呢，这些痛苦呢，如果你没有一种感觉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更对我们人有极大伤害的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这种神经啊，那连到我们的这个心或者连到我们的感觉的时候，告诉我们你受伤了，你需要去处理了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对人体是个保护。
对，你这个解释非常的正确， 这个是一个保护机制，当你割破手，你的神经末梢受损之后，痛觉的信号马上会传递到脊髓，你就能够马上做出反应去缩回来。刚刚你提到这个纪录片，其实我曾经也看过类似的纪录片，在国外的确有一个女士，她患了先天性的罕见病，就是代表她完全没有痛觉的。其中一次呢，他跟朋友聊天，大家坐在沙发上，他刚好靠着油灯，结果聊着聊着着火也没有察觉到，后来他就严重的烧伤了。
哎呀，
他最后离世的结果原因是什么？咬断自己舌头，可是没有察觉到就流血不止离开人世了。
哎呀，这个真是啊，如果没有这种防御的话呢，可能自己的生命都会丢去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种外在的一种伤痛呢，其实对我们整个的人呢都是很好的保护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当中呢，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刺透。
为您逐一介绍，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。
回族朋友平安，考拉特与尹之乐用语这个环节又出现了，马慧兰多么欢迎你收听啊，谢谢你不断的支持我们，愿主厚厚的赐福给你。马慧兰今天要为你介绍的用语是非常特别的，只有在陶拉特和尹之乐里才能够找到的，那就是刺透了。刺就是扎人的一根刺的刺，透就是透明的透。刺透的意思就是从一边刺入一件物体，而从另一边穿出来。在陶拉特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，通过这仪式把一个不愿意离开的仆人收归自己的家，使他成为家里永远的奴仆。在申命记第15:17，圣经这样记载说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。你带婢女也要这样。当时的风俗，被卖为奴的人只需要做6年的奴仆，第7年就可以自由地离开。如果那仆人舍不得离开，因为爱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家，他的主人就可以替他做这个刺透的仪式，使他永远归属这个家了。在陶拉特的其他书卷，刺透这个词儿一般都是指把人杀掉，就好像扫罗王，他3番4次想要把达武德干掉。在撒母耳记上18:11和19:10分别这样告诉我们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达武德刺透，钉在墙上。达武德躲避他2次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达武德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。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达武德逃走躲避了。这2节经文主要让我们看到扫罗王想要用枪把达武德刺透，顺势把他钉在墙上。在其他的经文讲到刺透的时候都有不同，比方说刺透人的心、刺透人的肚腹等等，基本上刺透这个行动都是要把人给杀掉的。其实伊卜里斯一直以来都是想尽办法把人刺透，他不想人得到主所赐的永生福乐，所以使用尽各样的方法，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迷惑人，笼络人心，使人被罪恶刺透，无常在罪恶当中。所以在尹之乐里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刺透，表面看来是不一样的，砍深一层却是没有两样的，都是想要把人置于死地。在提摩太前书6:10，圣经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一招就是促使人去贪恋钱财，好让钱财把人缠住，甚至使一些已经归入真理的人再一次离开真道，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些愁苦不一定会使人无常，但是这些愁苦 却把人伤透，使人难过不已，最后极有可能引致无常的。回族朋友，伊布里斯是非常厉害的，我们一定要12万分的小心，千万呢别使他有机会用传统的宗教、用钱财把我们的生命刺透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理，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福乐。相反的，我们要自强不息，想尽办法主动地寻求真理，找到永恒的盼望，得到永生的福乐。
奴仆不愿意离开主人的时候，主人呢就用这个锥呢来刺透耳垂，来穿到门上，就表示这个人呢这个归属于主人，一生来服侍主人。所以这个呢，当刺透人的时候呢，是一个立约，就是跟主人有这样一个约，就是我一生来服侍这个主人。
对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刺透的解释，这个是一个背景，可能我们一开始不太明白，但确实如果我们看到陶拉特时代的，确实仆人跟主人之间立约的关系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用锥刺透耳垂的。那除了这个刺透的讲法之外呢，其实在天津有关金钱的教导上也有这个刺透的词，特别是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谈到的，如果呢我受到引诱的话就会离了真道，如果我因为贪财的话不自觉就会离开了信仰，结果会饱受种种锥心般的痛苦啊。
所以天经当中有一句话呢，用愁苦将生命刺透。这个刺透呢，就是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把它刺透，而是用愁苦就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呢刺透，就表示说我们整个的人呢被那种外在的贪恋愁苦呢所捆绑住，以至于我们人呢没有真正的自由了。
是的，千万不要成了物质上面的奴隶，千万不要成了物质上或者金钱上面的奴隶。那当然我们讲到痛楚，它不一定是通往坏的方向的，可能再讲深入一点，如果我们的亲人朋友离世了，那种心痛呢确实难以释怀，确实是锥心之痛，甚至是刺透，有人用针扎到你的身体一般的。可是我也听过一个说法，我感觉到痛，我会痛，证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因为亲人的离开，朋友的离开，我的心痛难以释怀，证明人与人之间曾经有过爱的联系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人自己本身呢，面对各样的情况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人生，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贪恋，面对各样的罪引诱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的去面对。所以刚才在这个引之乐用语当中呢，讲到易普列斯呢用罪将人刺透，置人于死地，所以这个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，免得我们因为一个罪呢让我们就置于死地。
那当然人生当中，短暂的人生里头呢，不单单只有愁苦的，我们因为有着朋友，有着家人，会碰到不同的人和事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笑脸，其实也有很多的欢笑的。接下来的环节心灵平安，今天会讲另外一个故事，名字叫做82个笑脸。
点滴人生，午后一起品味。心灵午安。
下午的时间，跟您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82个笑脸。说到一位失婚的妇人独立抚养她的孩子，几年来在经济人情冷暖的煎熬下，使她难以支撑了。一天，孩子的学生手册上盖了一个哭脸的印章，要家长签名，旁边呢写了几个字，字是这样写到的：学生逗哭了女生，请管教。母亲看了这个印章旁边的字，十分的生气， 随意的便骂他的孩子说，你不要像你爸爸到处招惹女孩子。后来签名的日子越来越多了，有时候写到上课时说话，有时候写到和同学打架等等，统统都要家长签上名字。母亲无处发泄的情绪，正好拿孩子当做了出气筒。有一天又要签名了，母亲正想大发作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孩子如银铃般的响声。孩子清脆的声音说道，妈妈，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，手册里有几个笑脸呢。孩子不管母亲的反应，便独自的高兴的算起来。母亲在这一刻恍然清醒过来，原来孩子也有可爱的一面。他想起过去和孩子共度的温馨时光，想着想着，孩子已经计算好了，一本手册里竟然有82个笑脸。母亲的心微微的抽动，想也不想的在手册上再画上18个笑脸，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他一把把孩子抱起来，泪水已经在他的眼中打圈了，不能言语之余，只能说一句，孩子，妈妈爱你。在暖暖的下午，用耳朵聆听心灵的声音，心灵午安。
好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在最危难的时候成功的化险为夷。这个孩子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，虽然他总是在学校里边闯祸被老师骂，但是却一直不会对妈妈隐藏这件事情。说实在的，哪个小男孩童年的时候没有顽皮过呢？再来说说妈妈，妈妈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人都有的一个弱点，我们总是很容易被一叶障目，只看见我们能看见的，或者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想看见的东西。在妈妈的潜意识当中，小男孩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，继承了他爸爸很多的缺点。于是啊，当孩子在学校里边调皮捣蛋的时候，一些事情反映到妈妈这里，妈妈就看到这孩子越来越多的缺点。再加上单身的妈妈要面对各种的压力，于是她爆发了。好在孩子聪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优点，让妈妈不再被那障目的一页所限制住，看清楚自己的孩子。妈妈有孩子的提醒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否也有这么一个勇敢的伙伴，或者说朋友来提醒我们呢？我想我们都应该读啊，求真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位的伙伴，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
失婚妇人养育小孩，我觉得是不容易的，特别是对这个调皮的小孩，常常被老师责骂，通知家长让父母来签字。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，母亲肯定是着急啊，常常骂这个小孩子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呢很积极乐观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没有看到当中有很多笑脸的印章啊。
嗯，
所以这个是对妈妈的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他觉察呢，原来呢他是有很多的优点的，不能只看他的缺点。
对，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许多事情呢会让我们觉得很生气很急躁啊，特别是妈妈们对着孩子功课做不好，学习成绩不太理想，她自然也会很生气。这种情绪的起伏呢，有些时候人自己都不能控制的，很多时候反而是 回想过来啊，我刚刚真的太激动了，我刚刚真的太冲动了，但幸好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的笑脸，我总是觉得笑脸是很温暖的礼物的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其实这个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是戴安娜皇妃，她离开世间已经有20多年了，但是人们仍然怀念她的善良，仍然怀念她的笑脸。特别是两位王子有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，其实也不多提的，只是那次真的很深入地谈到他们跟母亲之间的关系。中间有一部分播放他们母子三人从前的影片，在玩耍的影片，两位王子都同时说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母亲的笑脸呢依然是历历在目的。每次看到那些影片，看到王妃开朗活泼的身影呢，好像仿佛听到她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，是非常纯真的。当然丧母之痛、锥心之痛我们不能够马上释怀，甚至她有一段时间是不敢看以前的照片，不敢看以前的影片，不想再重新面对这个丧母之痛。可是我们感恩的是亲人离去，但是他们的笑脸，他们曾经与我们的回忆呢也是没有消失的。所以笑脸真的是很温暖的礼物。当然笑脸包括了上主的笑脸，上主的笑脸永远都是在患难当中来帮助我们。
嗯，的确在患难的当中，我们的主呢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这个笑脸呢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外在的印象，更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，哪怕是一个笑脸的印章都可以改变我们对事情的态度。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他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表示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，他愿意在随时的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各样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求你扬起脸来。
耶和华呼救的时候，求你应我，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我在困苦中，求你使我宽广。
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我呼救的时候，求你应允我，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我在困苦中，求你使我宽广。
求你扬起脸来，光照我们，因为你使我心快乐，我要欢欣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扬起脸来，光照我们，因为你使我安枕，因为你使我安枕居住。
我呼求 你使我宽广，
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因为你使我心快乐，我要欢喜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
我们的主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即使我们软弱，我们失败，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主愿意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人很容易被这些愁苦贪婪所刺透，当这些生命影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最终被这些来捆绑。所以我们的主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
嗯，对，刚刚我也分享过，我觉得笑脸是最温暖的礼物。也许人碰到某些困境的时候，你会疑问，心中会有很多的怀疑啊，上主的笑脸在哪里？很抽象，我见不到，我也摸不着，我也经历不到。但是天经里边的经文宰普尔诗篇就是特别强调的，你为什么要忧愁呢？你为什么要苦恼呢？如果你是住在我里面的，你不会有这种感受的，因为你相信我与你同在，你相信我的笑脸一定会帮助你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！真的，人生当中很难避免有许多锥心之痛，有许多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你不知所措，你也非常希望这些痛苦不好的事情能够马上的消失。但能不能马上的消失呢？多半是不能的，多半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淡化。我们必须要面对，可能我们随着年纪的越来越长大，身边的人会离开，身边的人与事可能会有变迁，这些我们都是控制不了。但唯有坚信的就是，无论如何，上主都会帮助我们，他都会伸出双手来去扶持我们的。
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宰普尔诗篇42篇11节。
我的心呢，你为什么要沮丧呢？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？应当等候真主，因为我还要感赞他，他是我面前的求助，我的真主。
有的翻译呢，把他最后一句话翻译成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拯救，随时的帮助。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、拦阻、障碍，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悲伤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督阿，向他来祈求，他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翻转，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